其实我对易经也很有兴趣，易经是群经，中国的群经之首了。他们认为是儒家和道家共尊的一个经典啊，里面很多莘莘变化，其实是中国的，有一点像中国的创世纪一样啊，里面的这个创生的力量在里面，所以非常有机会，希望有机会以后有机会跟谢长老。这个切磋易经，切磋易经，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晚上我们要来谈的，其实我是希望把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信主的过程来剖开给大家看其实是我对也是对上帝的道的一个体验。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相应的，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的认识，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认识神，也可以认识自己。那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在上帝的道完美的面前，就我们看出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一点一点的显明。当我们越认识圣洁，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也越看清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的时候，就知道说是必不可少的，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各种文化，包括易经包括中国文化，对人的生命有各种不同的诊断。我们今天下午看了佛教，那么佛教对人的问题的诊断，基本上认为人是眼盲，眼睛没有看清楚，所以就迷失了，所以就痴迷，所以就执迷不悟。所以呢，这个方法。就是要开悟，所这个佛的意思，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开悟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他是坐在菩提树下拈花微笑，他就笑那些痴迷的人。他也是这是坐在菩提树下的那种的样子。参悟的样子，其实它不一定是在改变世界，它只是在提供对世界的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基本上是佛教对世界的一个看法。儒家对人的问题的诊断，这个诊断其实很重要的。如果你去了医院只是一个小感冒，医生说回家吧，不用吃药，两天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诊断是里面有阑尾炎，没事儿但是也有事儿，要住院，要赶紧动手术，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如果查出来是绝症，那么医生也没有办法，开出的药方也不一样。所以诊断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儒家对我们的问题的诊断，对人的问题的诊断，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头脑的问题，觉得无知。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教育。中国古代有孟母三迁，搬来搬去要搬到好的学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学区啊？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学区嘛。他们说现在人大附中旁边的学区房已经涨到了60万一平米。我们人民大学已经成了人大附中的附属大学。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学习是多么重要，教育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教育有救赎的意义，在北美也是一样，哪里学区好，哪里中国人就多，哪里的房价就贵。教育在儒家体系里面被赋予了一种救赎性的地位，所以朱元璋说，那个时候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所以孔子你会发现最著名的一个图片，释迦牟尼最著名的图片就是卧佛在那儿，这个躺着。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是一种躺着，是一种觉悟的状态，它里面好像充满了道，可能知道哈，就在拈花微笑。孔子的像是什么呢？有孔子行教像，他不单是头脑的知识，实际上他是有一种礼，礼的话呢就是行举手投足，他有很好的管理，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坐，对怎么样看，眼光怎么样管理，对你的动作怎么样管理，对你的说话怎么样的管理，都是按照那个礼节来熏陶，来驯化，其实一种全方位的这样一种的教育，不单是知识的教育，也是全身心的这样一种的熏陶的教育，这是儒家的礼的观念。所以孔子的最著名的像叫做孔子行教像，在大成殿文庙，中国以前有文庙，大成殿里面的那个牌位，把孔子叫做大成至圣先师，最后落在一个字叫做师，所以孔子其实是一位教育家，这是对问题的诊断的解答。请问这个解答正确吗？教育能解决问题吗？我昨天在讲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有三个博士学位，有点夸张可能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三个博士学位的话，你觉得它能够解决你的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吗？能解决罪的问题吗？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吗？它能救你吗？我有一个博士学位，我知道博士学位教育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我，但是它不能够救赎我。圣经诊断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更严重，这个人都不愿意听的。所以呢，在传福音之前，你一定要先传一个叫做祸音，因为你不听了，你就有祸了。若不信，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换句话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会灭亡的。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的。圣经把人的脉一把脉说，哎呦，你不是伤风感冒啊，你是犯了绝症。每个人都犯了绝症，所以不能够在树下拈花微笑一下就解决问题，也不能够用礼仪礼乐然后来教导一下一个老师就解决问题，必须要上帝亲自来到人间，血淋淋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来赎我们的死，用他的复活来给我们带来永生。不同的诊断有不同的药，而圣经开出的诊断是死的药，死的诊断，所以他必须要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人间，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我们从最终的罪的捆绑中和牢笼中被解脱出来，被解救出来。所以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诊断。那么经过很多年我在学儒学， 我在 Boston 学了十多年的儒学，当跟大家提过，查尔斯河分成两岸，北边是哈佛大学，那边有一个东亚研究所，以前的主任叫做杜维明。南边的是 Boston 大学，这边有神学院，里面有波士顿儒家的代表人物，就是我的两个导师。北派杜维明学派是从这个周公文王，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个子思、孟子、程朱一直下来的，叫做思孟学派。思孟学派他们相信人本质上是好的，所以呢，人有四端：仁、义、礼、智，是非、慈让、羞恶，还有这个恻隐。仁义礼智四端是好，只要你稍微去计划一下、教化一下，就会好。所以呢，人人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呢，不需要监督的，不需要 accountability 的。结果呢，满朝都是贪官。这是制度设计对人性的认知的根本的问题啊。因为他认为人性是好的，所以就不需要去制衡人性认识的偏差。南派是荀学派，主张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资源匮乏，所以必须要用礼教、用法度来劝化民众。所以后来荀子的学生李斯、商鞅、韩非，这些人都很厉害，但是也挺惨的都。所以这个对人性的认知，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不同的认知。那么很明显，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越来越体会到，其实我是南边南部的荀学派的，我支持这个观点，因为他跟神学里面的一位神学家的观点非常，对人的解读非常的像。这位神学家呢，是教父时期的最后一位教父，也是中世纪的第一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Augustine， 叫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忏悔录，他把他信主以后，把他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剖开了，在上帝的圣光之下。你要知道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你我的生命都是空虚混沌、冤念黑暗，糊里糊涂就过了30年、40年、60年、70年。你要怎么样认识你的生命呢？只有当上帝的大光真道，每天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看上帝的真道，你才越认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跟中国的宋史、元史、明史、清史不一样呢？因为它里面的这一套价值系统、评判的观念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呢，当上帝的真道大光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才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我们的历史老是看《资治通鉴》，毛主席看了17遍还是多少遍？17遍吧，没说错，17遍。结果就精通全斗，结果就引入了文革的灾难。如果他看了《易经》17遍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他看了《圣经》17遍，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的国家也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你不觉得吗？要有上帝的道进到这种空虚混沌、糊糊涂涂的这个世界里面，要有光。 你才能够看得见，要分出来，你才能够界定分清楚，是上帝的极大的智慧。所以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忏悔录，把自己信主的悔改的过程诚诚实实的写出来。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也写过一本忏悔录，不过那本忏悔录跟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完全不同的忏悔录。那一本确实就是把人的罪性完全显出来，却厚颜无耻的宣称那是正常的。那当然它里面也有它这个用来后来对人性的这种的承认，其实西方世界里面承认人性里面的这个勇敢的剖析其实是好，但是他把那个罪性当成是正常，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 Augustine 他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是在上帝的圣光的照耀之下。那么我希望今天也可以把自己的片段的过去，我承认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看自己里面的自己的过去，我发现我好像还是重重雾霾在我的心灵里面，我看不清整个我生命的轨迹。但是呢，偶尔几个片段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我可以看清楚。所以呢，我今天愿意诚诚实实的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过去，来现身说法，试着帮助大家理解什么叫做罪这个概念，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理解什么叫做罪，你觉得福音只是中产阶级什么都满足之后的一个外面添加上去的锦上添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真的什么叫罪，那么就是雪中送炭，就是没有它不行，没有真道，没有救赎是不行。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啊，慢慢的试着解答。奥古斯丁把人类和罪的关系分成四个阶段。哦，好，这个是拉丁文，分成四个阶段。其实你就懂了三个字，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哈。Posse 就是能够 possible。None 就是没有， Picard 就是犯罪，就是第一个 Posse non Picard et Posse Picard， 就是说第一个阶段人类是可以不犯罪也可以犯罪。这是什么状态？这是创世纪一章二章，人类在犯罪之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有自由选择，他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可以不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可以不犯罪也可以犯罪，是不是？第二个阶段是 non per se non picard， 就是不可能不犯罪。那是什么时候？那是罪入了世界，他听从了撒旦的话，所以就怎么样，就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就被罪所捆绑，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做不了，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以至于让我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直想要学好，我们是对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学好，我在搓麻将，你不要来看我，你要去读书。这个罪被罪所捆绑啊，我们想要不犯罪，我们想要做好，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有被罪捆绑的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有这样的经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是什么？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是生命和圣灵的律救我们脱离那罪和死亡的律，所以在基督的救里面才能够脱离。脱离以后呢，进到第三个阶段叫做 per se non peccare， 就是 possible not sin， 就是可以不犯罪。哇，你 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徒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你没有认识到这个。如果你认识到这个的话，你的生命会很不同，你知道吗？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罪中挣扎，但是没有想到说罪的捆绑已经脱离了，可以不犯罪的。印度的有一个故事，经常说他们在训练象的时候，象的力气很大，在小的时候就要用一根很粗的绳子，在小象的时候把它绑住，然后他一要挣脱的时候就扯得痛，然后他就知道说他只要有绳子在他就跑不掉，以至于当他这个象长大以后，这个绳子就好像这个非利士人捆参孙的那个绳子，他就挣脱了。但是他因为知道说他已经习惯，脑子里有一个印象说只要有这个绳子在我就不能够挣脱，我是被捆绑的。所以他里那个绳子已经从外面进到他的里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可以逃脱的。我们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罪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积习痕迹。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进到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以后，就有了这个 passi non peccat， 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然后呢，到了第四个阶段，就 non passi peccat 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能犯罪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以后，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会可能不犯罪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世上痛苦的挣扎，罪的痕迹在我们的身上刻骨铭心，我们就觉得离开上帝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甘愿与上帝同在。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我明天早上我跟大家讲新天新地。你知道新耶路撒冷它的城门，圣经里面有一说叫做昼夜不关，什么意思？来去自如，进出自由，你可以住在里面，但你也可以出来。神伊甸园是不是自由的？也是自由的。伊甸园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那么它就是一座爱的牢笼和监狱，就好像你很爱你的小孩，但是说不可以出大门。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但是你不可以出大门。上帝没有这样，只是告诉他你不要出去，出去的时候会有问题，但是他还是出去了，所以我们都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在世上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之后，回到荣耀的里面，我们就自愿的选择与上帝在一起，我们还是有自由，但是自由的选择不犯罪，叫做 non-political。 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志，请大家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大家都知道，耐克嘛，耐克鞋。耐克的标志就是从高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这个一个头上，我一直想要是头上应该有一个出来的地方哈，就在伊甸园里圣经的头两章里面还是有一个平的那个地方，有点平的，那个头头上有点平的哈、哦。那个伊甸园，其实伊甸园多久你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在永恒的里面。所以用红楼梦的话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树下面转了不知道几世几劫，然后呢有一天就有魔鬼引诱他哈，那几世几劫是这个比较这个文学化的说法了。然后呢就下来往下就堕落，然后到了底部他认识了神，耶稣基督降生是整个人类也是我们自己的轨迹，然后在基督里面我们就逐渐挣脱成了罪的捆绑，我们就一直一路往上，无限的往上升，直到永恒的里面去。这是我们基本上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轨迹，生命的轨迹。我们来看看认识罪，我们来看看罪的缘起。罪的缘起，上帝创造人类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禁果。其实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上帝给他很多的自由，但是自由与之俱来的一定是要有一个疆界，唯一的一个疆界就是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实是给他一个出口。然后呢，亚当夏娃就在那里面，很伊甸园嘛，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乐园里面，很幸福的生活了很应该是很长的时间。然后某一天蛇就引诱他了，引诱他违背上帝的诫命。蛇先引诱的是谁？夏娃女人。给夏娃说，这个神岂是真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所以这个蛇就下来，就指着这个果子你吃吧。我有的时候就想着这个笑话，我们中国人也想着，我也很可笑，有的时候想这夏娃肯定不是广东人，广东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夏娃如果是广东人，对果子没多大兴趣，对蛇很有兴趣啊。清蒸还是红烧应该是很好吃的，是吧？所以他就把这个，但是听了这个魔鬼的诱惑以后，他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的意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他要看一看没有上帝的状态是什么，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要窥探上帝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奥秘，这样的一个奥秘。所以人类不听神的话，然后就犯罪了。犯罪的其实就是对上帝不信任，不听神的话就犯罪了。罪先要有犯罪，所谓的罪先要有律法，律法是上帝的规定，有了这个规定，违背了这个规定就是犯罪了。那么犯罪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好像这个不能用了，是吧？可能没有电了，我应该往那边找，是吧？还是不行，可能是没有电了。好，我们待会儿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再讲。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现在可以了。现在这个是对的，但是还是这个不能够动。你看看，你帮我一下。我是放 off 那边。完全是我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哈，罪的结果是什么呢？罪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罪的结果第一个是羞耻感。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东方的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的文化是罪感文化，南方的文化是怕感文化。我跟大家讲什么叫怕感文化哈，你看第一个叫做羞耻，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自己知道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羞耻遮盖，这是耻感。所以犯了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知道羞耻，知耻，羞耻。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二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罪疚感，罪疚感，罪疚要藏起来，罪疚感。那么这个是西方文化的很多这个，包括 Augustine， 刚才我讲的 Augustine， 其实他在处理这个 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主要处理的是罪，像罗马书主要处理的，保罗主要处理很多处理的罪啊，这个罪疚感。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二章第十节那个地方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字叫什么？叫做害怕。那么有一些文化是最后是后面是一种害怕，一种惧怕在催促着你。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多是羞耻感，所以你感到你的孩子不如别人啦，或者你就感到很羞耻啊，所以拼命的要让他读书啊，要让他比别人好啊，因为你不好就羞耻嘛。耻感文化这个力很力量，很强大的在催促你。但是怕感文化有没有？南方你会发现，南部的南美的那些国家都是什么？都是暴力，都是凶杀，都是你要管我，我就把你这个警察局都杀，警长都杀掉。然后这个马基亚维里写的《君主论》，他说，与其让你的臣民敬重你，不如让他惧怕你。所以怕是这个犯罪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的这一种的反应。那么在心理学上面，三种负面的情绪，就是羞耻，就是罪疚，就是害怕，这三种是最基本的负面的情绪。那么都是在罪里面，你会看见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那么这种的文化，这种的这个情形，犯罪以后的情形，我想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从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这种的状态的里面，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感到很羞耻，然后很罪疚，然后很害怕。那个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刚刚上初中，然后各个地方的学生都到那个学校里面，然后呢就第一次的会考，然后呢大家都很紧张啊，大家都作弊。我那个桌子上呢正好有个洞，最适合作弊了。结果呢不晓得为什么我的作弊水平太高了，得了全年级第一名啊。然后呢那个大红的那个红的那个喜报，就是那个红字上面那个写了第一名谁谁谁，然后呢这个第二名第三名啊，就是在一个等级下来要贴在橱窗里面啊。然后每次当我经过那个橱窗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感到非常的纠结，一种虚荣心好像得到满足，你看我第一名啊，考了。但是呢里面很罪疚感告诉你，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是错的事情，你很清楚知道是错的，没有人不需要人告诉你，你里面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叫做 conscious， 跟着你的叫做良知啊，你知道是错的，这罪疚感。然后呢害怕，怕什么？被人告发怎么办？怕这个万一老班主任来找你怎么办？做了亏心事，然后就觉得很有的时候躲着，害怕这个羞耻临到，告发之后成为大家的笑料。所以每次经过那个橱窗，就有这几种的感觉纠结在那个地方啊，做了亏心事，提心吊胆的这样一种的情形。有一个我们同学在很多在这个机关里面工作，他们就最近在严打，最近在那个叫什么反腐哈，他们就讲一个说我们同学，我相信这是我们同学讲那个笑话没有意思。他说听说有一个人姓钟，跟我们的钟牧师一样姓钟，然后呢他的第二个名字叫继续的继，第三个名字叫伟大的伟。然后这个人去敲门，里面的参观听见他，你是谁啊？他就跳楼啊。所以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 但是你一知道自己里面有这个东西以后，一听姓钟的来了，马上就怕的不行了。这就是人的罪疚感啊，你发现就这里面人里面有门里面有罪，然后这个就这个他怕的要跳楼哈。那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那个门里有没有罪？其实他们门里没有罪，他们不比埃及人圣洁多少，但是他那个门楣和门框上有什么？有血啊，有救赎性的血在那个地方，逾越节的羔羊在那个地方，所以很不一样。从这里面你大致就可以看到上帝有这样的救赎性的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预备。那么犯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关系性的破坏，天起了凉风，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感到不对了，感到这个风暴要来了。我们这个经常有 blizzard 的，我在这边注号，天起了凉风，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了，然后看不见青天了，都是雾霾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掉了。我这个前年我从北京到我们老家上海，一路坐火车下去，我们原来以为只有北京有雾霾，没想到说哎呀，一路上下去全是雾霾啊！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掉了，然后人和神的关系破坏掉了。上帝二章九节呼唤说，对他说你在哪里？上帝人跟神的关系破坏掉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人犯罪以后，不是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而是神是什么？神是宣教的神，所以他派你去台湾，派你去中国的西北穆斯林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他呼叫亚当说你在哪里。那他也今天猜，我想我也愿意被上帝所用，来问大家在座的说你在哪里，就是上帝是在寻找你，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是破坏了。然后呢，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这什么意思呢？赤身露体，因为赤身露体我变长了，就是人不能接受自己，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不是个问题？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恨自己啊，不能够接受自己啊，无论是才干啊还是长相啊，长相还好一点，有这个美容相机或者有韩国的整容的术，对不对？这是因为之所以那么这种工业之所以那么发达，是因为人不能接受自己，藏起来了。然后呢，二章十二节夫妻关系就破坏了。二章十二节大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她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这个我想很多传道人都讲过了。从二章那个地方说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一个孔武的一个男人啊，很粗糙的一个男人，见到这个女人，见到夏娃之后就开始写诗了。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时候那两句是圣经里面第一句的骈文，第一句的诗歌。所以见到这个夏娃的时候，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就唱起歌来了。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流行歌曲里面十首有九首是爱情的歌，是因为这一种的第一首这个歌就唱出来了。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真是两个人他们一起，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罪来了以后变成了什么？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这不承认结婚了都。你的是你给我的，我没有跟你要，你的责任，你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个东西给我吃了，我就吃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亲密的关系就破坏掉了，亲密的关系就破坏掉了。所以当我在 这个越来越体验啊，读圣经啊，一遍一遍的读圣经之后，我就慢慢的意识到，其实我里面也有很多罪的东西啊，是不结婚你不知道的。以前啊，我这个小学时候考这上学的时候，我们大概这里同学都差不多，都是成绩很好啊，然后是好，老师很喜欢啊，尽管他不知道我作弊，然后老师很喜欢啊，然后呢，这个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谁要嫁给我会很幸福。这个是绝对是这个很自私的人才会这么想，结了婚以后才知道自己非常的自私，而且越读圣经越知道自己很自私。我在出来读书以后，有人给我一笔奖学金，然后我觉得自己很有孝心，马上给自己的妈妈寄过去一笔钱。然后我太太就说啊，你怎么寄？没跟我商量一下？你有妈妈？我好像也有的。人里面的这个自私。我在我神牧会的时候，刚去的时候很热心，这个就请很多牧道友在家里面吃饭，很多是学生啊 ，WTI 的学生在家里吃饭，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很自然的，这个就是说，嘿，弟弟啊，我今天这个带了五个人回来了，赶紧做饭吧，事情都没跟他说，吃完了以后饭吃完了，我们家里也非常快，做事非常快，一桌菜就上来了，是吧？做完了，吃完了以后，哎，这样，我们这个你有没有水果啊？切点水果上来吧。切上来了。然后切完水果，哎，你有茶吗？我们带点茶来吧。我觉得很正常啊。这个，然后呢，你觉得不正常是吧？是很不正常。然后咱们离开有一位姐妹，这个是这个很嫉恶如仇的姐妹，我说，你看你的样子，我就永远不会信主。然后说这个我是看着你的这个你们家丽杰我才觉得他像个基督徒的样子。这个人你看非常的看见在亲密关系里面可以看到慢慢的就感觉到我真的感觉到哎呦自己真的很大问题哦，这个不知不觉的这种自私在里面。然后 WFI 有一位男生跟我们关系很好，他就在我们家吃饭，每次啊这个中午啊晚上啊他一放学他就到我们家吃饭，一年多，很好的一个弟兄。然后呢，他这个事实上也帮我们带孩子啊，对我们关系很好。然后呢，当他走的时候，一年多以后走了以后呢，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他说：“哎呀，这个牧师啊，这个你在讲台上的样子真的很好啊。”然后呢，他说：“我盼望你，我回来以后呢，多年以后呢。”啊，盼望你以后就要少生气，少跟孩子生气。然后他把箴言里面凡是跟生气有关的经文，全都把它录下来。他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就把它打印下来，然后交给我。现在他在西雅图，在 Microsoft， 他也结婚了，他也有两个孩子啊。我很想看看他，现在我们看看比较，看看哈。所以他跟我靠得很近。他就看到我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就那两个门徒，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问他说你在哪里住？啊，那就在里面就跟着他去住了，结果越住就越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这个不容易的。你要远远看着毛主席，他很有困难的，但是如果要真的近看的话，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毛主席哈，所有人都这样。只要你是有知道自己罪性的人哈，我只是打在哪个例子，没有别的意思哈。啊，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远看也许觉得很羡慕，但是近看有的时候不一定成人的样子。我就记得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以前刚认识丽杰的时候，刚认识我们家丽杰的时候，真的是好像看到说哇，这个姐妹。在当时在这个黑龙潭，大家知道北京外面郊外有个黑龙潭，那个黑龙潭那里面一潭水，那个时候还可以去郊游，所以我跟丽杰是第一次在黑龙潭见面，然后第二年又在黑龙潭见面，然后慢慢有了好感，看到他哇，这个姐妹真的很好啊，然后就开始成为男女朋友啊，然后就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种走路叫散步是吧？然后那个散步呢，我从当时在中关村那边，然后呢走到天宁寺，你知道多远吗？天宁寺快南城了， 很远啊，然后就手里推着自行车就不骑啊，两个人就一路走一路说话，哎，走着走怎么就到了呢？所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啊，他很喜欢散步啊。然后后来我们就住在 Rutland， 你知道 Rutland 知道吧？哈，就是这边麻州中部的一个小 town。那个 Rutland 呢，这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1992年的时候，曾经拍了一部电影叫做 Rutland， 你去查那个电影，那个大概$8000的制作成本，就是说为了就是说明一个问题，说那个 town 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是说有个 Boy Scout 在这树林里面发现好像一个被杀的一个尸体，一个血案，然后就警察就去查啊。结果查完了以后，就是有一个恶作剧，把一个这个什么这个 Halloween 的一个草人放在那个地方，$8000的成本，就是为了证明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中部很安静的小巷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还是一个误会。然后我就住在那个巷里面，然后呢，我们有的吃晚饭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哦，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争起来了，这个。就夫妻之间就有张力了，然后这个这个我的脾气不是很好，所以就把他气走了。吃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很容易，有的时候会在一起会有张力嘛。然后张了真的他就走了，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他就在外面就走啊走啊，然后我就到了以后，看太阳落山了还不回来。天黑了还不回来，然后整个天很黑了还不回来，我就很着急，我就开着车去找，就找了怎么也找不到。然后我就给那个警察要打电话说，哎，我太太走丢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然后后来他就回来了，警察还没来他就回来了。谁知道那个趟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好不容易碰到有个人报警说有人走丢了。所以呢，第二天这个报纸，那个星期的报纸上就登了，说某某某是不，你没有懂我的名字哈，说我们接到一个什么谁谁谁打电话，他的太太走丢了，后来也找着了。然后我那邻居，我这新闻呐、啊，我那邻居就说，哎，那个是不是你太太啊？那个报纸上那个是不是你太太啊？我说是是是，你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从小那时候就喜欢散步。你知道这个人呢、啊，就是很多这个罪性的这种关系，这个里面就会看到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挣扎，就是亲密关系是很不好处的、啊，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个这边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的有长老去探访一家弟兄。看了一个弟兄姐妹一家人，这个弟兄还没有信，那个男的还没信主，那姐妹信主了，我们就很感性的跟他说，哎呀，弟兄啊，你要知道，你知道你太太已经信主了，你呢将来要如果不信主的话呢，你太太去了天国，你一个人待在这个不在天国，你多难受啊，你们两个一起去天国多好啊。那个男的说，我在地上跟他一辈子已经够难受的了。将来还要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怎么了得啊？你看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不太好处的。我在费城那个时候牧会的时候，我碰到一对老人，都超过80岁了，还在打离婚。然后我去说他，我可以他们做婚姻辅导，不要以为老了以后自然就好了。没有这回事的，人跟人的关系真的是亲密的关系，其实非常不好处，自私啊这些东西在里面，当罪在里面的时候是非常难以消除。所以我们很愿意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配偶，但是呢，当罪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不顾了哈，我们也制服不了自己的罪。我这次在 Colorado Spring 科泉那边在开一个退休会，我们华人牧者团契，我们每年在香港有一个培训中国家庭传道大陆传道人的一个聚会。然后在开这个会之前呢，我们先应该开一个退休会来确定一下我们的主席啊、讲员啊之类的。然后呢，就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有一个牧师，现在做了牧师，叫做刘永明。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他？ 这个老兄是赵本山的朋友，东北人，赌徒，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赌到从东北那边坐专机包机去澳门，然后赌到这个拉斯维加斯把总统套房拿出来给他住，他挣了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挣了很多钱，赌到在那儿这个几天起夜不睡觉，流着哈喇子在那赌，赌到家破人亡，他的太太准备了大量的安眠药，他在那里抢眼，今天这些也在，想要自杀，然后最后实在不行了，他们就移民温哥华。一到温哥华的时候，一看足球又开始赌。我现在不知道赌中国足球队赢还是输，又赌。然后这个赌性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好像是绳子捆绑他，一直捆绑他，压抑他。他也知道不能赌了，但是他虽然知道，他是挣脱不了这个罪。这个好像掐着他的脖子一样，要把他掐死啊！他后来在温哥华就听到福音了，有人跟他传福音。这个他太太好像先信主了，然后在这个客厅里面聚会，然后他就躲在卧室里面，最后憋不住了也出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听两耳朵啊，最后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神的能力，圣灵的恩膏和力量在他身上，他就不赌了，他觉得赌没有味道了，他现在开始服侍主了，先是做团契的带领人，后来慢慢越来越爱主，然后现在成了他们分堂的牧师了。刘永年现在是分堂的牧师，温哥华的加恩教会，你去看，他以前是这个赌到一个地步是有名的，这个整个东北。所以在基督里面可以挣脱罪的捆绑。我以前在我神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信主了，他是我们长老的父亲，信主了，那一天要受洗，然后那一天呢，他到外面去惯常的拿出一颗烟想要抽。这个老人家从小16岁在烟厂工作，不多不少，那一年整整烟龄60年。他从小学徒就在烟厂里面工作，在广东那个地方。就在那一天早上，你知道他的烟瘾60年的烟，那天早上抽了个烟，他这个烟的味道不对呀、啊，是不是发霉了？哎，他换了一包，再拿一根再抽，哎，还是一样的味道。结果他抽烟就觉得抽味道不对了，从此以后那一天早上开始。你不抽烟了，60年的烟瘾，那一个早上，受洗之前的那个早上，他也不抽了，不抽就不抽了。这是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捆绑挣不脱的时候，有生命和圣灵的力进来。当你打开心灵接受圣灵的时候，捆绑自然就解脱了。所以罪征战，其实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传讲一个信息，说你只要信主，你这个 magic training 这个好像是 magician 一样，擦一下你就以后明天就不犯罪了。我信主之后还是有这样一个慢慢的与罪挣扎较量，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的一个过程，是在不断的成圣的过程之中。但是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圣灵与我同在，不断的在带领我。我这一生迄今为止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但也不能以此为意。主的标准，圣经里面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她犯奸淫。所以我到了西安院那边以后，才发现那个学校很严格，他对人这个信人性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所以在每一个老师的办公室旁边那个门，办公室旁边的那个门框旁边总是有一摞玻璃，那是我们的一个校长特别做的， 他说人不能够关了办公室以后，关了门以后不知道里面做什么，我们不能这样相信人。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规定是说孤男寡女不可以同坐一辆车。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好像这个很多余，但是对人性我们不应该太多的信任，要有这样很多的防范在里面。所以罪时时刻刻好像是等候在门口，有时候跳起来会制服你。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要非常的谨慎，做了基督徒还是会犯罪，还是有可能犯罪的。因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可以不犯罪，意思是什么，尽管你经常在犯罪，但是你是可以不犯罪的。所以罪还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一个事实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生活在堕落的次序里面，亚当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就受到咒诅。他说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吉利和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咒诅的状态里面，我们是不是汗流满面才可糊口，有的时候觉得说什么永远钱财不够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做传道人，我刚才还跟周牧师在勉励我，我们两个人很像啊，我有三个女儿，他有三个女儿，他比我早一步，他两个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一个已经毕业了，我的三个女儿第一个老大今年要上大学，而且是学艺术，我跟这个跟大家讲过，哇，那个艺术的平均的学费是46,000，不包还不加生活费。所以我就在那边发愁啊，然后上帝就拆了这个周牧师，跟我吃饭的时候不知不知道为什么讲起这个，他就跟我他讲他的生命的经历，我说困难总是在，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汗流满面才可糊口。我们搬去南卡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的难处，我带着三个亲内地的女儿，其实我们最小的那个是12岁半，所以不到这个害怕半岁亲内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要从这边拔出来到南方去。我去了那个地方才知道我们生活的美国有几种不同的文化，至少有三种文化，加州的文化，东北的文化，那边是特别浅，这边是特别深，特别有文化，那边特别没文化。然后呢，南方又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南联盟的旗帜大概是4个月前才从我们的 State House 从那个州议会的门前取下来的。南边的文化跟这边非常的不同，所以我们的孩子在那边到现在还没有学会 Yes Sir, No Sir, Yes Man, No Man、啊、这边的 Brother、他很不一样，他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搬去南卡实际上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去南卡的时候，我在 Worcester、他们给我的、这个工资其实很不错的。我去接受这个教职的时候，因为他我觉得这是我的呼召，因为我很希望培养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正好是这个机会。我去的时候才发现说事实上他们接受的一个是一个 job， 但是呢是一个这个 pay cut， 其实很大的一个 pay cut。那么我们家丽杰也不能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他原来在 NGH 的一个 lab 里面这个做这个 technician。那到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工作也不能够找到原来的工作。那现在感谢主，他现在之前在一个餐馆里面做出席啊。所以 part time 的 job。然后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需要。然后呢我这个前两天我去 dental office， 那个 dentist 告诉我说，哎呀你知道吗，你有好消息，你的孩子都没有牙病。但是呢也有坏消息，就是你的孩子一个孩子有4个智齿要马上要拔。然后呢 对，然后有个智齿还是很长的，很长的，先要切断以后再拔出来。然后呢，他说你的有一个女儿要装 braces，要装那个这个矫正器了。然后呢，事实上，他这个事实上我也是一直有一个牙齿这个做了以后这个一直没有做根管治疗，所以这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我只是说跟大家讲我们的生处境啊，处境啊，不要有任何的误会，我只是讲这个生存的处境。然后呢，我们的丽姐前一阵就跟我说，哎呀，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去看我的爸爸了，我的爸爸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这都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啊。然后呢，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哎呀，你都不要一个人回来啊，最好把三个孩子都带回来啊。我们实在想他们了，这也很合理啊，非常合理的事情啊。然后孩子要上大学。有些弟兄姐妹说倾家荡产就供孩子上大学，我说倾家荡产后面还要加三个字，觉得还不够。然后呢，我们家又养了条狗，我是答应他们到了南方以后，我说像这个跟他们谈条件，到南方以后给你们两只狗了。然后这个我太太原来是死活不同意，但是后来通过很多奇妙的方法，这个小孩子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这个谢番祷告的时候，这个最后就加一个快阿门声，接着一个 please get a dog 那阿门。然后他最后真的拿到那个狗，很奇特的，但是我拿到了狗，才发现它就是个动物啊。horse trained 好辛苦啊。然后呢，这个一焦虑，他就咬那个地毯，就把地毯全部拔起来，然后就跟我的头一样变成，没有头发了，没有毛了。然后许长老到我们家去，他就冲着许长老哇哇叫，结果呢叫完了还不罢休，跟许长老一转身不注意，他在里面又撒又拉，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压力。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自己失去了喜乐，很容易发怒，天天都会生气。太太不高兴，如果太太不高兴，就如果太太不高兴的话，就没有什么生活了，是吧？Life happy wife happy life。反过来，如果太太不高兴，是不是家里也没有什么气氛？所以孩子呢也这个看到我回来了，就躲到房间里面去做作业，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愿意下来，连狗都躲着我。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我们不是生活在这种罪的影响的下面吗？不知不觉我们被陷入其中，直到有一天，我跟我的那个老校长叫 George Norris， 非常属灵的一个，真的是属灵的一个人，他就是属灵，不是那个装出来的老校长。我就跟他谈事情，谈完事情以后，我说：“哎呀，这个老校长啊，你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你在主里面的那种的新鲜的那种跟对上帝的热诚啊，那种信仰的那种活泼哈？”他已经岁数很大。他说啊，你不知道，我每年呢，我在新年的时候我就发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呢，就是我要拿一本圣经下来，不管是 NIV 啊、NSB 啊，那么什么圣经啊，不同版本的圣经，我每年呢拿一本圣经下来呢，我看这个圣经多少页，如果这个圣经比如说是这个700页啊，那么我就把这个700页除以365，每天读两页左右，然后呢，我在第一天读了以后，我就说。应读两页，实读两页，应读四页，读到四页，这么读下去，就一年这么读下去。然后我就照着他的方法去做了。三个 column， 一个 column 是日期，有一个 column 是这个实际读的，应该读到哪页，后面一个 column 是。这个应该读到哪一页，所以就这样是持之以恒的持续不断的读圣经。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有一些经文我已经好久没读了， 特别像立位记里面的很多经文好怎么读。很有意思的，自从我开始了这样一个操练和实践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跟孩子发过火。上帝的话语源源不断的进来，然后又有一个其实很有意思的，就小孩子喜欢又要跟你沟通，对不对？你有的时候觉得小孩子怎么不跟我沟通，你老整天训他，他怎么跟你沟通呢？你要学会一个故事，我现在越来越学会一个方法，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圣经里面这个神学里面有一种叫 narrative theology， 就是一种叙事神学。什么叫叙事神学？说白了就是讲故事嘛。你要跟他说，哦，爸爸以前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爷爷跟我讲过什么故事，然后呢我跟你妈妈是怎么认识的，然后不知不觉你就把交友的这种的原则就在里面，然后他就竖起耳朵听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就问啊，然后呢就打开了话匣子以后，你会一个晚上就会说不停啊，说很多很多话。讲故事，旧约圣经有多少故事，这都是故事啊，对不对？然后耶稣讲了多少故事，很多，讲比喻，讲故事。所以呢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啊，虽然外面好像有很多的难处，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不够用，但是呢当神的能力话语进到里面的时候，里面的看法就不一样，生命的供应在里面，是对付外面的罪的一个方法，其实是信靠，信靠上帝，对付罪的方法。所以对付罪的方法不是用儒家的方法，要克己复礼，不是要掰掉那个刺，不是要操练仁义，这个哈，首先不是这个。对付罪的方法叫做信，相信的信。对付罪的方法首先不是义，啊，这有很大的不同。对付罪的方法首先不是义，而是因信称义，是信了以后才会有义进去。这个就是罪跟我跟圣灵的三个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罪是什么？罪是活的。我们在讲这个罪论的时候讲什么？讲撒旦，讲恶的天使。罪是活的，罪是律，所以说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然后呢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啊，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第三位他是圣灵啊。然后呢我是什么呢？我里面有老我，所以呢这个老我教会不能够让老我在里面占头啊，我，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罪呢可以相克制我的，因为罪是魔鬼嘛，罪是一种灵啊，对不对？是魔鬼，它可以克制我的。然后呢但是这个魔鬼呢是被谁克制的？被圣灵克制的。圣灵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圣灵是神啊，神当然是有能力来控制来克制住鬼啊，魔鬼啊，对不对？圣灵可以胜过他，但是我胜不胜过这个罪呢？我是胜不过这个罪的，尤其是这个老我是胜不过这个罪的。我觉得是经常有一个冲动说老我，经常是老我教会，老我教会哈，希望你们不是老我教会，是要胜过这个罪，胜过这个我，所以要特别的警醒。这个不要被老我啊盖住哈，所以呢这个，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我是可以怎么样？我是可以胜过圣灵的，因为圣灵是很爱你的，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拒绝圣灵，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以让圣灵担忧，会不会？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换句话说什么？我可以应着景象，可以来拒绝上帝，可不可以？完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经常是与罪做斗争，最后发现头破血流，我们一辈子觉得不可能得胜， 因为你怎么样？你没有顺服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是能，是上帝本身。请问圣灵的能力那一块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了，圣灵是神嘛，他当然没问题嘛。有问题他不叫神了。那么圣灵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这边，我到底有没有信靠他？圣灵跟我之间的管道是不是通畅？如果这个管道是通的，我一定能胜过罪，因为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信靠是什么？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管道是不是通啊？如果你的管道不通的话，那你就一辈子就做罪的奴隶，一辈子就在里面挣扎打滚，没有得到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就是什么？活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来做主。你是信靠，因信称义，因为信靠圣灵，然后圣灵的义就在你身上，然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对不对？这是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而且圣灵是神，所以你当你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什么好处都不缺。哎，我们的很多的资源，事实上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的。实际上这是宗师刚才告诉我的，先求神的国和义，圣灵一切东西都会加给我。所以你会发现是什么？是圣我这个我的首要的问题乃是说要信靠神。当我学会信靠神的时候，我就能够得胜。所以人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信靠，相信，信靠。当你真的信靠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胜。所以上帝操练我们，其实是操练什么？操练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胜过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上帝操练亚伯拉罕，你会发现在上帝对亚伯拉罕有信心之父，他是怎么操练的？上帝操练他什么？上帝其实操练的他就是信心。上帝让亚伯拉罕从哪里？从乌尔到迦南，其实就让他离开文化的本族本乡本家，到要不依靠原来的这些资源，要依靠上帝。所以亚伯拉罕相信了，就跟随了上帝，就去了乌尔。然后上帝要操练亚伯拉罕要相信上帝。亚伯拉罕我觉得信心真的很大。你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儿子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5章第4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几岁了？76岁了。亚伯拉罕活得没有那么长，130多岁好像。所以你想70多岁了，他的妻子比他小10岁，66岁了。然后亚伯拉罕说当时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你相不相信？如果告诉你这个姐妹你已经六十多岁了，上帝告诉你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相不相信？很难相信啊，马上生都很难相信啊。然后又等了多少年？14年啊，等了多少年？100岁，等了24年，马上生都很困难了，还要等24年。你知道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啊？24年操练的信心，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当撒拉90岁的时候怀孕，生出了以撒，这个以撒就笑。又是苦笑，又是冷笑，又是傻笑，又是高兴的笑，反正这个笑就在以撒的身上。以撒就是笑。你看到以撒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大增啊？76岁，等到100岁，等了24年，操练这个信心，上帝是可信的，是从无到有，我是不可能生孩子了，但是上帝给我这个孩子，所以怎么样？这个信心大增啊！你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也在操练你的信心。然后这个还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献以撒。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啊， 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山地去献给我做燔祭。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关系很铁的，因为二十多年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一下知道说，哦，这是上帝要他做的。这个难不难？很难。他特别要告诉他，这是你的独生儿子，是你爱的儿以撒。哇，亚伯拉罕当时这个老命中换了儿子的命，他一定很高兴，赶紧换了，对不对？已经一百多岁了，你想想看。但是他就想，而且要到摩利亚山地去。为什么到摩利亚山地去？要走三天的路。如果在帐篷，你在帐篷旁边把它献给我吧。亚伯拉罕一冲动，好，可以。要走三天的路啊。然后呢，把它献为燔祭。燔祭什么意思？烧了以后献给主。亚伯拉罕这时候信心受到极大的考验。他就背上驴，带上柴，然后呢，三一下就往摩利亚山地去了。然后到了摩利亚山地以后，他就什么样，把这个小孩子，当时以撒已经不小了，以撒是有信心的人，他对他的父亲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所以当时一个老人，一百多岁的老人，可以把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那个 young lad。这个被捆起来放在祭坛上，要拿刀，要按照上帝的标准要求来杀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就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要杀他，不可碰这个童子啊！我现在真的是知道你是顺从我的。然后呢，我看见旁边有一个小树上面扣着一个祭祀的公羊羔来替代这个亚伯拉罕，替代以撒。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件事情？是要把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给破碎掉。你知道拦阻我们信靠上帝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偶像。在你跟我的生命中有没有偶像？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有没有偶像？亚伯拉罕生命中最可能成为偶像的是什么？儿子啊，儿子。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偶像。偶像能够带来什么？偶像会替代神，偶像会阻挡住我们跟上帝的沟通，以至于圣灵的能力不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偶像带来的是什么？偶像带来的是关系性的破坏，很多的问题。就好像我跟大家讲个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我那小孩，我那老二是特别属于那种爱潮流的那种孩子，所以呢，他这个很多年前，他跟我说，爸爸，我要一个 iPod，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听音乐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苹果的产品啊，你知道这个都很贵啊，是吧？这个 iPod、iPad， 然后什么 iPhone， 然后 iPhone， 然后反正这个各个系列，然后呢，到了父母就变成 iPad。我付啊，我要付钱啊，付的太多了 ，Are you paying 啊？我就很痛苦啊 ，I pay。然后我跟他说，哎呀，爸爸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个怎么办呢？这个，不行啊。他就缠着我说，爸爸你给我买一个吧。有一天他生日快到了，爸爸你看我生日快到了，你给我买一个吧。那他生日就给你买一个吧，但我还是很气。我就去找那个以前有一个 iBook， 有一个苹果的电脑卖的时候，他就送一个 iPad，iPod。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些人用不到这个 iPod， 他就把它在这个叫什么 Craigslist 上把它卖掉。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就把它买了，然后就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哇，那小孩子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东西，等了很久的东西，就好像亚伯拉罕等了很久，二十四年，终于等到这个以撒，这以撒就是掌中的掌上明珠宝贝啊！我那孩子也是，哇，这个 iPod 真的是掌上明珠宝贝啊！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在那玩啊。然后呢，姐姐说：“哎，你帮我看一看。”妹妹说：“我看一下。”所以呢，这个他爱东西胜过他的爱他的姐妹，这个是什么？就是偶像把关系都错位了嘛。然后我说：“不行，你一定要让你的妹妹玩一玩啊！” 很不情愿的，好给你，完了。然后呢，妹妹她好久没有得到，心里很乱气啊，不给我玩，现在我终于拿到了，我要狠狠的点这个 iPhone。点完了以后，就是唯一的一个 button 就点坏了。然后就拿去修啊，他一修说，哎呀，这个 button 坏到已经一个不能够再坏的地步了，你修的话比那个 iPad 还贵啊，他要不要再修？我说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是这个我说孩子，你还要不要再修啊？他说啊，那么贵啊，算了。他心里非常的难过，这个带来这个很让他很难过。然后那个我认识那个修的人呢，这个我们这个汤里面的那个，我经常在当然买电脑，他就认识我，他就也在那帮开玩笑的，真的你不要咯？不要了，这已经个废品了。然后呢，他就看到旁边有个垃圾桶，是空的，很大的一个垃圾桶，高高的一个垃圾桶，空的。然后他就砰，然后声音就是嘣，就是偶像破灭的声音。偶像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些纠结，破坏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个偶像亚伯拉罕心中，这个以撒是他的偶像，所以上帝要让他把以撒献上。那么请问什么是你心中的以撒？我在上人民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就上帝才特别的感动我，说是你要真正的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在这个什么跟人家一样写入党申请书啊，或者那样做哈，这个不具有代表性哈，只是上帝告诉我让我这么做。我当时有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属猪的这个人早上都是睡不醒的，但是那段时间我3点钟左右就醒了，经常这样啊，这个一个星期好几天，然后醒了以后就。也不能够动，因为我这是在上铺嘛，我下铺还有兄弟呢，所以就看着自己的手，我发现这个青春的手哈，这个当时20岁多一点点，然后才过50年会怎么样？再过100年大概都没了，感觉。然后这上帝在里面不断的就跟上帝挣扎，我说主啊，我已经这个不写入党申请书已经不错了哈，你这个让我要从船组织里面退出来，我说这个很难啊。这个就相当于把我自毁前程了。那时候我在这个我是农村出来的，在家里是老三，老三有一个命运，就是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只有将来要去倒插门做女婿。所以拼命考大学，拼命读书，所以考上大学。那现在要人民大学，你知道第二党校，不过出了很多牧师，知道吧？你去数一数，好多牧师啊。然后当时这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说这个我很难做，我相信亚伯拉罕的挣扎是一样的。当我读到亚伯拉罕这段时间的时候，我里面就深深的共鸣了，最后里面有个感动，上帝告诉我说，你听从我的话，纵然会失去整个世界，但是你会得到创造世界的主。我有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就有底了，信靠主，我们就去吧。然后就写了申请书，就交给我们那个系总支的那个人，塞在信箱里面，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后来我才发现，20年以后同学聚会，我们是1993年毕业，2013年同学聚会，我回去。那个班主任请那个班主任吃饭，同学们请他吃饭，他说你不知道当年你闯了多少祸啊，他说你这个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事情全系都知道，学生思想有新动向。因为那时候89年刚过，我是89年入学的，所以他说我们全系对这个很紧张，他在开会啊，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他说但是你后来我们碰到不少你的学弟学妹也成为基督徒，也要退团，也要退党，然后呢他说我们都不怎么劝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说你们那边的力量比我们这边大多了， 所以这是不起眼的一个卑微的人，上帝使用，好像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我现在心里才清楚说，上帝那个时候是呼召我，让我不是走一条世界所设定的道路，而是跟着他一路与他同行，顺服他。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迈，但是学会信靠上帝，就像亚伯拉罕信靠神一样。我虽然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但是信心的那个样式是一样的，破除自己的偶像，完全的跟上帝没有阻隔来信靠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为什么上帝要让他那么做？我后来才读懂，乃是上帝向亚伯拉罕通过这个方式来向他传福音啊！你有没有知道，在未来的时候，两千多年之后，上帝要把他自己的儿子放在祭坛之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上帝没有办法说：“哎，你去看约翰福音吧。”像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不能看约翰福音，所以是上帝借着这样一个戏剧的方式，让亚伯拉罕走过这样一个走到上帝的内心最深的地方，就是他永恒计划的里面，就是那个十字架，上帝受难，主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地，就是圣山、圣殿山，就是耶稣受苦的地方。然后上帝就向亚伯拉罕要了一张 rain check， 所谓的 rain check 就是说，现在不要兑现，不用兑现，等两千年以后兑现。所以上帝是向亚伯拉罕要了他的一个子孙，亚伯拉罕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代表人类把他的自己的一个子孙献在上面？所以上帝不是随便从羊圈中没有根据征得人的同意而取了，他就把他献在祭坛上，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上帝邀请亚伯拉罕跟他一同来做成神的工作。亚伯拉罕没有做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就是顺服，就是生孩子，还没有完全生好，所以多了一个，是吧？那个就是，如果他能够等，没有这个娶夏甲的话，今天的世界是不同的，你不觉得吗？今天的问题，多少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一时软弱，折中上帝的旨意跟人的方法来 mix 一下，然后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今天的祝福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海边的沙跟天上的石。这是对上帝的信靠跟顺服。所以到现在讲到这个地方，事实上我已经有一点点的疲倦，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来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思想今天下午我跟大家讲的，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讲的，上帝爱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些世界观的模式里面，只有圣经的模式是有价值有意义。你的生命是有无穷的价值无穷的意义，而且我们只有在信靠的里面，信靠上帝的里面，破除我们的偶像，我们才能跟上帝有这样的圣灵的能力，就沟通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捆绑，我们能够得到真的自由，我们能够真的得到重生。这是唯一的道路，信靠顺服上帝，让神的能力进到你的里面来。所以盼望我今天就把自己打开，看里面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上帝是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来做工。我也盼望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自己的偶像需要破除，我们都有自己的罪需 要对付挣扎。我们都有身上的很多的难处，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我们有很多物质上的需要。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需要，我盼望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接受主，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有限，然而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就知道你是寻找我们的主。你说你在哪里，主啊，你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你在哪里，要从隐藏的无花果树的背后出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上帝为你预备了圣灵，预备了恩典，预备了得胜。所以你今天晚上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相信你，愿意破除我心中的偶像，愿意与你连通，愿你的能力进到我的里面。我愿意有这样一个表示，既然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来，我愿意来回应你的爱。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相信你，接受你。我请你能不能在座位上举下手啊？你不是向人举手，而是向神举手，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来相信你，